I have been impressed to speak.
我感觉应该要谈谈神的爱与神的诫命。我的信息是，神广博且美好的爱，都显示在他的福音计划里所有的祝福里。其中包括了一个事实，就是他把最好的祝福保留给服从他律法的人。这些永恒的原则也应当成为父母爱与教导子女的指导方针。一开始，我举四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来说明世人对爱与律法的误解。与人同居的一个年轻成人告诉悲伤的父母说，你们爱我的话，就要像你们接纳已婚的儿女一样，接纳我和我的伴侣。一个青少年对父母亲的要求或压力的反应是，你们爱我的话，就不要强迫我。在这两个例子中，违反诫命的人都坚持父母的爱应当超越神圣律法的诫命和父母的教导。以下两个例子显示世人如何误解神的爱的效力。有个人不相信夫妻应当缔结永恒婚姻才能在来生享有家庭关系的教义。他说，如果神真的爱我们，我不相信他会用这种方法拆散丈夫和妻子。有人说，因为神让某个人或某个种族受苦，他的信心就瓦解了，并断定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他就不会让这种事发生。这些人不相信永恒的律法，因为这些律法违反了他们对神的爱所具效力的认知。抱持这种立场的人不了解神的爱的本质，也不知道他的律法和诫命的目的。神的爱不会取代他的律法和诫命，神的律法和诫命的效力也不会削弱他的爱所涵盖的目的和效力。父母的爱和规定也应当如此。首先，让我们来想想神的爱。使徒保罗问，神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不是患难，不是逼迫，不是危险的刀剑。他最后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受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任何证据比使徒约翰的声明更能彰显神的爱所具备的无限能力与完美。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另一位使徒写道，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让我们众人舍了。想想看，天父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忍受了无以名状的痛苦，他是多么伤心啊！这就是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爱最有力的证据。神爱他的子女，这是永恒不变的事实。但是为什么他如此爱我们？我们又为什么渴望这样的爱呢？答案就在神的爱与律法之间的关系里。有些人之所以重视神的爱，似乎是因为他的爱深厚，而且没有条件，以至于希望他的爱可以慈悲地让他们不用遵守他的律法。相反的，那些了解神对其儿女计划的人，知道神的律法是不变的。这项事实也证明了他对他子女的爱。慈悲不能剥夺公道，获得怜悯的是那些遵守圣约、奉行诫命的人。我们在圣经和现代经文中一再地读到，神对邪恶者发怒，以及在愤怒中制裁违反他律法的人。发怒和愤怒为何是他的爱的证明呢？约瑟·斯密教导说，神制定律法好让他差到世上的灵有机会像他一样进步。神的爱如此完美， 他循循善诱地要求我们遵守他的律法，因为他知道只有服从他的律法，我们才能变得像他一样完全。基于这个理由，神的怒气和愤怒是不会和他的爱相互矛盾的，反而会证明他的爱。每位父母都知道，你可以全心全意地爱一个孩子，但是你也会在孩子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时，为此感到生气和失望。神的爱如此广博，所以他在完美的计划中，把许多恩典都赐给他所有的儿女，甚至赐给违反他律法的人。城市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恩典，赐给所有在天上战争中获得资格的人。另一项无条件的恩典就是全世人的复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人在世上还有许多恩典，并不以个人是否服从律法为条件。正如基督教导的，他叫日头照好人，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若是我们肯聆听，就会知道并感受到神的爱，甚至我们不服从他的时候也如此。一位最近在教会中恢复活跃的妇女在圣餐聚会的演讲中说道，他一直看顾着我，甚至在我拒绝他的时候也一样，他一直在指引我，用他的温柔慈悲安慰我。但是以前我太生气了，所以看不到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和感觉。神上好的祝福显然要以服从神的律法和诫命为条件。现代的启示中有关键的教导，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经颁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这项伟大的原则帮助我们了解许多事情为什么会如此，就像公道和慈悲借着赎罪而取得平衡一样。这项原则也说明了神为什么不阻止他的儿女运用选择权。选择权，也就是我们选择的权利，是那让我们来到世上的福音计划的基础。神不会为了维护一些人的福祉而去干预或阻止另一些人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就算他们会杀死、伤害或欺压他人，神也不会干预或阻止，否则就破坏了他为我们永恒进步所定的计划。他会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忍受他人选择的后果，但是他不会阻止那些选择。人若了解耶稣基督的教导，就不会推断说慈爱的天父或他的圣子认为他们的爱能取代他们的诫命。我们来想想以下的例子。耶稣开始传道时，他第一个信息就是悔改。他施展慈爱的怜悯，不定罪那因行淫而被带来的妇人时，也告诉他，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教导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神的诫命和律法的效力不会为了符合大众的行为或想法而改变。如果有人以为神或父母对某人的爱可以通融这个人违反律法的话，他就是既不了解爱，也不了解律法。主声明，凡破坏律法、不遵守律法，却企图使自己成为律法，执意生活在罪恶中，并且全然生活在罪恶中的，不能被律法圣化，也不能被慈爱、公道或公义圣化，所以他们必仍处在污秽中。我们在现代启示中读到，所有的国度都有制定的律法，比方说，凡不能遵守高荣国度律法的，就不能承受高荣荣耀；凡不能遵守中荣国度律法的，不能承受中荣荣耀。 凡不能遵守低荣国度律法的，不能承受低荣荣耀。换句话说，决定我们在最后审判时被指定到哪个荣耀国度的，不是爱，而是神在他计划中为了让我们有资格获得永生而制定的律法。那永生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父母在教导和回应儿女的时候，会有很多机会运用这些原则。其中一个机会和父母给儿女礼物有关，就像神不要求他所有的城市儿女服从律法，就把恩典赐给他们一样。就算儿女没有完全达到父母的要求，父母也会为儿女提供食宿等种种福利。天父为了他儿女的福祉而赐予律法和诫命，因此明智的父母要效法睿智的和慈爱的天父的榜样，以服从作为给孩子某些礼物的条件。父母如果有误入歧途的孩子、滥用酒精和毒品的青少年，他们便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是否要因为爱而容许家中有这些有害的物质，或者容许孩子在家中吸食，还是为了遵守国家法律，为了这种行为的严重程度，或为了家中其他的孩子的益处而加以禁止？再提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已经成年的孩子与人同居，因为婚外情是很严重的，所以为了要让这个孩子感受家人强烈的不满而被迫切断所有与家人的联系，还是因为父母爱他而忽视他与人同居的事实？这两种极端的处理方式我都看过，也认为都不妥当。父母的界限在哪里？这样的事需要父母运用智慧，仰赖主的灵感指示。没有哪一件事比父母在教养儿女、管理家庭的决定上更需要上天的指引，或更容易获得指引的了。这是永恒的事工。父母在应付那些问题时，应该记住主的教导，也就是我们要撇下那99只羊，去旷野中找寻那走失的一只。孟松会长呼吁我们从事爱的运动，解救那些在冷漠或无知的旷野中徘徊的弟兄姐妹。要遵从这些教导，就需要持续付出爱的关怀，自然也需要不断的良好的互动。父母也应该记得主经常教导的一件事，就是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纳尔逊长老在一次教友大会上以教我们忍与爱为题的演讲中提到，真正爱罪人会让人勇敢地面对问题，而不是姑息。真正的爱并不鼓励自我毁灭的行为。姑且不论爱的力量与律法的效力在哪里分界，违反诫命一定都会影响家人之间的亲情。耶稣教导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口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这项严正的教导提醒我们，家人不团结一致，努力遵守神的诫命时，就会分裂。我们要尽全力避免破坏亲情，但有的时候，在我们尽一切所能之后，这种事还是会发生。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必须忍受一项事实，就是亲人误入歧途会让我们不快乐，但是我们对彼此的爱不应该减少，也不应该放弃用耐心和努力去共同了解神的爱与律法。我见证这些事都是真实的，是救恩教，这是基督的教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